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十七篇《上主之师应该如何面对怪力乱神之念》。好，那我们在昨天的那一篇里面已经有讲到这个怪力乱神呢，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适切的翻译啊。那么以我的建议，我是把它翻成叫做幻术啊，幻象的幻，魔术的术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从英文的魔术，就是 magic 这个字所翻译过来的啊。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怪力乱神，你就把它自动代换成就它原文的这个 magic 啊，因为这个字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字。那这样你会比较好，能够去掌握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那这个 magic 或者说我把它翻成幻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啊，就是相信物质会影响到心灵，然后外境能够来改变心境。OK，所以不管你是相信说，你只要吃个药，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好，然后你的心就能够平安，或者说你相信这个换工作，你就可以比较有这个金钱的安全感，好，或者任何外在的一些转变，你试图用它来影响你的心境，让你能够获得平安、获得喜悦、获得安全，好，那获得富足。那这个呢，都是属于 magic，好，所以其实他所说的这个 magic 呢，并不只像是很多人所以为的，就是限于药物，好，那它的这个应用范围是很广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字呢，在奇异课程的各个部分，不管是正文手册或者是指南，都会重复的出现。好，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在学习奇异课程的过程中，尤其是你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如何去面对这个幻术，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过往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小我思维，啊，小我思维就是认为这个我是被外面影响的，我是被外面决定的，然后以此而成为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牺牲者。OK，所以你如果相信了这个 magic 呢，那你一定也相信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它这篇其实很有意思啊，也很重要的一篇哈，第十七啊，那讲说你如果是上主之师的话，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幻术之念啊？那么它总共有九段，那一样我们会拆成上下两次。今天我们会先跟你来读读它的前面四段文字。第一段呢，他说这个啊，对上主的教师及学生双方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啊，所以他告诉你这篇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他说，这个问题如果处置不当的话，上主之师不只会伤害到自己，而且还会攻击到他的学生啊。那怎么样是处置不当啊？你就看他中间的第五句就非常清楚啊。他的首要之务就是不去攻击他啊。这句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个星号啊。这个是这整篇的那个重点啊，画龙点睛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呢，所谓处置不当，就是去攻击他。OK，也就是说，你学了奇迹课程之后，知道这个 magic 呢，它是属于小我的。好，那这个时候典型的案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来找你诉苦，或者像我这样啊，有人来找我咨询，好，那么他来诉苦或咨询的时候，他一定99.9%以上啊，讲到的都是外境如何影响到他，啊，基本上这种初学者没有人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先想说啊，是这个我投射的，好，一般来说你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啊，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初学者啊，没有人是一开始就先想说这个事情是他投射的，都是先想说是外境影响到我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所谓 magic 的想法。啊，magic 的念头。那么我们首要呢，面对像这样子的人呢，首要之务是不要去攻击他，因为他讲的事情，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是违反奇迹课程的这个理念，啊，违反奇迹课程的观念。那么当然，如果可能的话，那在对方愿意学习的状态之下，我们可能会，旁敲侧击，啊，就从旁边的去给他一些辅助。然后帮助他去了解说，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在于他，而并不是在于外境。 但这个过程一定要非常的温柔，因为我们的小我都很抗拒这样子的修正跟转变，包括对方一定会有一些抗拒，那我们很容易在对方有抗拒的时候就去攻击他。那很多这种新手学员啊，碰到有更新的学员来这个请教他的时候，就很容易呢，因为对方他的想法，他的思维不符合奇迹课程嘛，所以你就会拿这个奇迹课程去 K 他。好，那么这个第十七篇呢，它其实就是就是要去提醒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好，那我们之前在那个微信的千聊直播间里面，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讲的一堂课就是肯恩的那个书叫仁慈的疗愈力量，我们也是分成上下半那特别是它的上半仁慈的疗愈力量这本书就是在谈这个部分就是奇迹学员之间互相攻击包括奇迹课程的老师跟学员之间互相攻击那不好意思这个是很常见的状况很常见的状况在灵性团体里面。好，所以首要职务是不去攻击他那纵使对方的这个信念是错的，但是当你去攻击他的时候，你就把他当真了。表面上呢，你知道这个 magic 是错误的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个行为呢，确实把他给当真了。好，他说只要这个 magic 呢会激起上主之师的愤怒的情绪，哪怕是一点点就加深了他对罪的信念，然后他定了对方的罪，也定了自己的罪。好，这是第一段，可以说他的那个整篇的重点跟精髓就在这一段就呈现出来。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然而人们常会情不自禁的与这个幻术的念头互通款曲，不知不觉的就助长了他的气焰。那其实在第一段他所讲到这个觉察，他还是算蛮隐微的所以你自己没有仔细的去省察自己的心念，包括很多这个教奇迹课程的老师自己都会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去就急于去帮对方做修正那没有想到自己的小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他说很少人能够识破这个阴谋，但事实上他还常常隐身于助人的善意之下这边就更清楚了就是看起来我们好像在帮助对方去修正他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其实是急于求成然后其实是在攻击他然后在这底下我们其实是把对方的问题给当真了所以他下面一句说 这是一个别有企图的用心这指的是小我这是小我的企图，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善意的，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在帮助对方在前往这个圣灵要他走上的道路，但其实呢是你跟他双双都掉落到小我里面去。好，那下面第三段呢请你看第五句，他说如果教师本身能够一心一意就能够将三心二意的学生导向同一个方向那其实这个一心一意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去跟随圣灵那这个三心二意的意思就是说特别指的是奇迹课程的初学者几乎都有这个毛病几乎都有这个毛病，就是说虽然说学了奇迹课程但是呢还是想要在外面搞一些这个 magic 然后认为这些 magic 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去疗愈这边疗愈那边的那所以奇迹课程它其实是在提醒你说，其实那些东西外在的包括一些能量的身体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一些小道跟小术那唯有宽恕它是一个就近的法门因为它是救济的呢，能够把就是说能够看穿一切幻象而 不把任何的幻象当真那么你用的幻术不管是哪一个层次的，基本上都是会还是把这个幻象当真，在幻象里面玩游戏的这个这个状况那么当然你要去使用那些东西都没有不行，但是你的内在要很清楚，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小道跟小术那些东西不能够终极的来疗愈你的 生命疗愈你的心灵。好，那么他说呢，这个老师呢，上主之师的这个角色呢，他其实就是扮演一个稳定跟笃定的那个源头啦然后让他的学生能够去以他为榜样去追随他，然后 意志会更为坚定。好，那这个样子就很容易得到那个唯一的答复，而且这个答复一定会进入上主之师的心中，用圣灵给的答复。好，那么这个答复还会由老师的心灵照入学生的心灵，好，那让他们的心灵会合而为一。OK。所以老师如果看到这个学生仍然想要往外面一直去搞那些幻术的话，啊，那当然这就讲到我，啊，因为这是我常常面对的情况是这样子，啊，而且呢，你还可能还费尽唇舌跟那个学生去解说呢，他搞不好也不一定听得懂啊。所以基本上我能够做的事情，应该说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去允许，然后在学生愿意学习跟愿意修正、自我修正的状态之下，会从旁边呢给他一些帮助，然后让他来认识到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幻术。所以呢，你的答案是不是去攻击他，也不是硬去修正他。如果他不愿意被修正，你就允许他。然后呢，总之，这个唯一的答复一定是宽恕。然后宽恕呢，会让你认识到，即便是外面看起来的那些问题，也都是属于幻象。那你不要把幻象当真，好，更不要去攻击它。好，那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在对方的内在跟自己的内在去看到那个圆满的灵性，不论它的外向表现出来如何，它仍然是圆满的。好，这就是所谓的照入学生的心中，好，就是因为你们心灵合一了嘛。好，然后你在这个一体心灵里面，重新认同的那个灵性，一体的那个灵性，好。好，那下面这个第四段呢，我们从中间第五句来看哈。好，第五句呢，他说，即使你已经怒火中烧，生出了暴力的念头，无论你只是在脑海里遐想或者具体付诸行动，都无关紧要啊。所以在这个思言行里面，这个思这个字是写的最大的，好，言跟行都不重要啊。就其实可能他只关心你的起心动念。那至于你是否有表达出来，或者有做出来，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啊。所以你是那种比较外放的，或者比较压抑的，对他来说没有差别。OK，那这个是奇异课程哈，因为只有起心动念是真正影响到你的。好，就说你起来的是这个小我的思维或者圣灵的思维。好，那他说所有的情绪都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这情绪的强跟弱也不是很重要。而是看你认同的什么样的信念，好，那只要是小我的信念，都是企图蒙蔽真理，好，那这跟你情绪的强弱无关，好，那真理对你若非很清晰，就是很隐晦，好，也就是说，总之这个没有灰色地带，好，要不然就是认同于真理，好，真理之上主，好，要不然就是进入幻象，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教师指南第17篇，哈，上主之师该如何面对幻术之念？哈，那它是一个这篇文字其实蛮重要的。那我们为了求这个圣解，哈，所以把它分成上下两篇。好，那感谢你陪伴我一起来研读。